大家好，我是 Wayne。 今天的事件由本频道拿到犯罪学研究生 offer 的小伙伴冰清投稿，十分感谢。坐落于澳大利亚悉尼北岸的中性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它距离中心商业区呢仅有 1.5 公里，聚集了许多刚从家里面搬出来想要在城市当中一展拳脚的年轻人。这里依山傍海，风景优美，成为了各类户外运动的圣地，房价也是水涨船高。24岁的简·里德蒙德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理疗师，他和室友摩根·赫胥黎合租了华生街上的一间有两个卧室的公寓。2013年的9月8号凌晨1点半，一向入睡困难的他正在努力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却在这个时候听见了室友摩根回家的动静。无奈的他呢，只好戴上了耳机，放了一些音乐，试图借此屏蔽外界的噪音。简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可惜仅仅浅眠了15分钟之后，他就被楼下的敲门声给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拿起了手机，确认这肯定不是在烤肉店上夜班的男友，毕竟男友带了钥匙的，而且还要再过一个小时才会回来。想着也许是摩根点了外卖，或者是他的朋友们找他有事儿，简呢默默地嘀咕了几句，没有多想，又昏昏欲睡地闭上了眼睛。凌晨的2点半到3点之间，简又一次的被吵醒了。他听见隔壁摩根的房间里面传出来了一阵与呼噜声不同的动静，他听起来更朦胧、更混乱，好像是一个力竭的人正在发出痛苦的呻吟，还夹杂着什么东西摩擦的声音。出于担忧，简决定去看一下自己的室友。他翻身下床，走出了卧室，发现摩根的房门虚掩着。他一边轻轻地叫着室友的名字，一边推开了门，看到了让他惊恐终身的画面。摩根奄奄一息，衣衫凌乱地瘫在了卧室的门边，整个人都被鲜血给浸透了。简控制不住地开始尖叫起来，他先是摇晃摩根的肩膀让他振作，又跌跌撞撞地冲回了自己的房间，拿起了手机想要报警。他太慌乱了，连报警电话都记错了，按成了英国的999号码。他没有意识到是自己输入了错误的号码，在发现打不通之后，只好哭着将电话打给了自己的男朋友埃尔坦，混乱地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让男友赶忙报警。埃尔坦一边将正确的号码000告诉了他，一边往家中赶去。埃尔坦一到家呢，就冲向了卧室，简正依照着电话当中急救人员的指示给摩根做心肺复苏。他发现摩根的上衣都被卷到了胸口，而裤子呢也被退了下来，露出了私密的部位。出于好心，他从浴室里面拿来了一块毛巾，将那私密部位给盖上，然后又回到了楼下等待救护车的到来。几分钟之后的凌晨3点05分，救护车抵达了公寓，可惜的是他们没能够挽回年仅31岁的摩根的生命。法医检验之后发现，摩根的身上共有28处利器造成的伤痕，主要呢是集中在他的头部、肩部和背部，凶手是极其暴虐，出手很重。法医还从摩根破损的头骨当中找到了凶器的刃尖断在里面的碎片。那到底是谁会对事业有成、风华正茂的摩根下此毒手呢？在开始讲述本案的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摩根的人生吧。1982年的6月5号，摩根出生在澳大利亚，他是家里面最小的一个孩子了，有一个大他10岁的姐姐蒂凡尼和大他7岁的哥哥奥利弗。小的时候，摩根很喜欢在托儿所里面收集别的孩子留下来的脏盘子，再把他们端进厨房里，甚至一家人在餐厅下馆子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做。那在家人朋友的眼中，摩根就是这样一个热心又有趣的人。小学期间，摩根的父母离了婚，但不同于我们频道曾经讲述的许多故事，一家人的羁绊并没有被拆散，摩根更没有让这段经历影响到自己的人生。他出生在艺术之家，大部分亲人呢都从事着设计或者是文艺相关的工作，摩根啊却另辟蹊径，决心研读海洋工程学，并且以不错的成绩顺利的毕了业。朋友称摩根就是那种典型的派对主角，外貌上他身材高大，长得呢也很不错，大家都很喜欢围绕在他的身边，觉得很有安全感。而性格上呢，开朗的摩根也总是和朋友们热热闹闹的，同时呢又热爱小动物。他还在南非捐助认养了一只狮子和一头大象，属于是刚柔并济的类型。时间快进到2013年，此时31岁的摩根已经成功创业，他延续了自己在海洋工程学方面的热情，创办了一家专精于修筑浮桥、海堤和栈桥的小型公司赫胥黎海事，并且在最近抢下了为中央海岸修筑海滨步道的大生意。 可以说眼下的摩根正是发光发热大展拳脚的时候，前途一片光明。直到9月7号，也就是案发前一天，摩根的朋友克里斯举办了订婚派对。摩根和克里斯从小学开始啊，就是最好的朋友了，说是亲如兄弟呢也不为过。当天晚上参加派对的人们啊，都喝的是酩酊大醉，摩根也不例外，喝到后来他甚至连自己的鞋子都搞丢了。在一整晚的烧烤和狂欢之后，时间不知不觉的过了0点，日子呢也来到了9月8号。考虑到天色已晚，大家决定各回各家。摩根选择和同住中信湾的老朋友克里斯一起打车，同城的呢还有克里斯的未婚妻。到了附近的时候，摩根却觉得尚未尽兴，他对克里斯提议，不如去他最喜欢的橡树酒吧再喝一杯。橡树酒吧距离摩根居住的公寓很近，步行呢也不过200米。考虑再三，克里斯最终还是婉拒了好友的邀请，觉得他今天晚上已经喝得够多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将会是他最后一次和摩根说话。那一晚，摩根有没有一个人去酒吧呢？他在和朋友分开之后，行动路线又是怎样的呢？摩根居住的中信湾覆盖了大量的监控探头，正是他们记录下来的画面帮助警方复原了当天的时间线。与克里斯分开之后，摩根的兴致啊没有被打消，他步行前往了酒吧附近的便利店，用那里的 ATM 机取了一些现金。凌晨1点，监控拍下了摩根赤着脚走入了酒吧的画面，他悠然自得地点了一杯啤酒，一边喝一边看看电视，刷刷手机，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半个小时之后，酒吧呢要打烊了，摩根因此不得不离开并步行回家。他顺利地进入了公寓的大门，这一点也被室友简给确认了。根据现场警方推测，赤着脚回来的摩根先是穿上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再出门，但他最终呢还是放弃了，爬上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将窗户打开通风，继而栽倒在了床上，陷入了深沉的睡眠。不久之后就发生了我们开头所讲述的画面。从回家到发现被害期间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再加上中途诡异的敲门声，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了呢？最初警方怀疑上了摩根的前女友，以及曾经因为公司租金问题和他发生过争执的房东，但是警方很快排除了二人的嫌疑。而正当警方紧锣密鼓的调查之时，媒体却开始了狂欢。死在家中，衣衫不整，这一切都说明摩根生前要么是遭受过侵犯，要么是正准备投入运动当中。而媒体们显然更加倾向于第二个可能性，他们将摩根描述成了妇女之友，暗指他出入酒吧作风不检点，在外面呢有很多位情人，并且是因为这些情感纠葛才被害的。他们为摩根冠上了各种各样煽动性的头衔，比如女性杀手、北岸情圣以及被爱致死。更有甚者声称摩根呢是把一名女性带回了家中，想要实施侵犯，结果被该名女性给反杀了。在媒体的描述当中，摩根成为了一个死有余辜的花花公子，乃至于强奸犯，而这无疑是给摩根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他们的眼中，摩根每周6天都在辛勤工作，根本不可能日日纵情狂欢。他的性格粗中有细，温柔乐观，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忍不住地笑起来。而尽管他有的时候呢会因为喝醉酒而做一些傻事，却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至于感情生活，他和青梅竹马的杰西卡呢有着一段非常稳定的恋情，直到不久之前啊才刚刚分手。媒体对他的公开羞辱，毫无疑问是让已经无法为自己发声的摩根再死了一次，也是对他的亲朋好友造成了第二次的伤害。这边的媒体正在大吃特吃人血馒头，而那边的警方自然就压力更大了。幸好监控画面为他们指了一条明路，在摩根回家的路上，有一个陌生男性似乎一直跟在他身后，还有好几次加快了步伐，几乎到了小跑的程度。尽管两个人可能是恰好同路，但是这个人或许看到过什么有用的线索呢？因此警方就决定找到他。放大了监控画面之后，警方发现这个年轻人穿的衣服很像是厨师制服，推断他或许和附近的餐厅有关。那通过盘查路人，附近悉尼烹饪学校的一位咖啡师认出了他来，他正是不久之前来到学校后厨工作的年轻人，20岁的丹尼尔·杰克·凯尔萨。根据烹饪学校的老板回忆，丹尼尔呢是在路上看到了他们的招聘广告，就自己主动推门进来。一打照面，老板就感觉到他是一个典型的内向的书呆子，看上去很不爱说话， 只会用眼睛死死地盯着人。他此前曾经在附近的餐厅后厨打过工，那考虑到丹尼尔的工作经验，老板就接纳了他，让他负责一些清洁和备菜的工作。9月7号的夜里，他们接待了一场大型的21岁生日派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的11点半才结束。老板和丹尼尔呢留下来负责收尾工作，期间老板半开玩笑地打趣道，让丹尼尔去搭讪一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丹尼尔呢却只是讪讪地笑着，称自己不感兴趣。通过核对店里和街道的监控画面，警方愈发确信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很快他们就把丹尼尔带到了警察局，展开了一轮询问。面对询问，丹尼尔表现得极为冷静，他叙述了自己曾经和摩根在便利店内相遇。
Had a small conversation. Morgan asked me if I wanted to use the money at the ATM.
He asked me.
I replied no and then left.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巧遇，但是在警方的眼中，丹尼尔的身上总有一些解释不清的东西。监控拍到了他站在了街道的对面，似乎是在等待着摩根从酒吧出来的画面，这显然不合常理。那至于自己为何会小跑着跟在摩根的身后，丹尼尔只说自己是感觉太冷了，并且数次强调自己当时太累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注意到。问询期间，警方告知丹尼尔他们在现场提取到了 DNA 和指纹，并且询问丹尼尔是否愿意出具自己的样本以供对比。只在这个时候，原本风轻云淡满脸冷漠的丹尼尔情绪突然好像波动了起来，他果断拒绝了警方的请求。考虑到眼下缺乏直接的证据，满腹狐疑的警方只得放了丹尼尔离开。但是在两天之后，丹尼尔竟然主动联系警方，表示自己撒了谎，而且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丹尼尔说，当天夜里面他和摩根巧遇，两个人交换了眼神，并且在路上开始聊天。摩根的心情很不好，好像是因为工作的事情而十分的沮丧。丹尼尔体贴地表示自己愿意倾听，那两个人呢就这么越聊越深，最后啊聊到了摩根的家中。两个人在摩根的床上一番缠绵之后，丹尼尔准备离开。他声称自己在出门的时候遇上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很有可能是来找摩根的。那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站在旁观者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出，这显然是丹尼尔意识到自己的 DNA 遍布公寓的事情迟早会被警方给发现，所以想要临时编造出来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之中最大的谎言恰恰是在于摩根的性取向。警方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表明摩根对同性感兴趣，他没有交过男朋友，也没有备用的电话号码，更没有隐藏的社交软件。丹尼尔的这番欲盖弥彰反而是让他们起了疑心，他们决定逮捕丹尼尔，并且强行的做一些检测。那在第一次做笔录的时候，警方就注意到丹尼尔的包上有一片奇怪的污渍，他们提取到了样本，并且送往了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这包上的污渍啊就是人血，还成功的匹配上了摩根的 DNA。 除此之外，他们确认摩根卧室门把手上的指纹是属于丹尼尔的，而摩根遗体上呢也有他的 DNA。 2013年10月8号，丹尼尔被正式起诉，罪名是谋杀摩根。年仅20岁的他此前和摩根没有任何的私人交集，他为什么要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下此毒手呢？通过调查丹尼尔的背景，警方慢慢的拼凑出来了一个答案。1993年2月5号，丹尼尔出生在新西兰，一出生便被马克和林恩收养。尽管是养子，他的养父母呢却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丹尼尔的童年一直都是阳光明媚的，养父母家中开着一家小有名气的房地产公司，因此他在物质上是十分优渥的，没吃过什么苦头。他喜欢玩电子游戏，喜欢看刑侦剧，对于真实犯罪故事呢也很感兴趣。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老板曾经问过他是否和摩根的死亡有关，而丹尼尔呢极力否认此事，但是却神秘地说如果自己是凶手，警方一定抓不到他，因为他实在是太聪明了，而且很了解真实犯罪。2010年，丹尼尔跟随着养父母搬到了悉尼，开始追逐自己的厨师梦。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诊断出来了抑郁症，并且开始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但是丹尼尔依旧保持着正常的行为准则，没有过任何的犯罪记录。而在摩根被害的16个月前，也就是2012年的5月份，丹尼尔对心理咨询师坦白了自己的黑暗幻想。他说自己一直被某种侵略性的杂念给困扰着， 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驱使着他从工作的地方拿出一把刀来，再在回家的路上随机捅死一个人。一个月之后，他又和另外一位精神科医生表达了自己类似的想法，还不无自豪地声称如果自己被抓到，那一定是自己故意的。但是当医生问他有没有想要杀害的人时，丹尼尔否认了此事，因此这段对话没有被披露，也就没有引起更多的警戒。那从表面上来看，丹尼尔很有可能是被自己的精神疾病驱使着犯下了大错，但是警方呢却不这样认为啊。在他们看来，丹尼尔的心机很深沉，在刚刚接受问询的时候，丹尼尔呢就提起了自己有自闭症。
You've indicated that you have autism. Is that correct?
Yes.
What do you mean? What sort?
It hasn't been classified because it was caught so late on in life that I've already adjusted to having it. I haven't taken any concrete tests by my psychologist.
在警方眼里，这就是丹尼尔已经表现出来了想要利用精神疾病来脱罪的念头。面对起诉，丹尼尔选择了无罪辩护，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那套说法，是有一个陌生人闯进了摩根的屋子，自己和摩根则是两情相悦。由于他的不配合，警方只能够通过眼下的线索大致的还原了案发的经过。他们认为摩根和丹尼尔没有任何的交集，两个人也大概率没有任何对话，硬要说有，那也不过是居住在附近的街区，偶尔会在餐厅或者是超市里面擦肩而过的交情。当天夜里面，丹尼尔呢盯上了醉醺醺的摩根，尾随着对方回了家。简听到了敲门声，恐怕就是丹尼尔发出来的。那由于喝得太醉了，回家的摩根忘了锁门，而确认屋内没有动静之后，丹尼尔呢就蹑手蹑脚的来到了二楼。此时简的卧室房门啊是紧闭着的，而摩根的房门呢则是虚掩着的。丹尼尔推开了门，就看到了摩根已经呼呼大睡。丹尼尔借此机会开始对摩根实施了侵犯，而这个过程当中，摩根被惊醒了，但是还没有等他来得及搞清楚眼下的状况并且做出反抗，丹尼尔呢就抽出了自己的刀，无情的在摩根身上发泄着自己的黑暗欲望。而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对方的血溅上了他的背包，摩根的左右颈动脉都留下了深达3厘米的刀痕，他被自己的血给呛住了，甚至无法呼救。在这之后，丹尼尔拿走了摩根的手机和凶器，并且从容地离开了案发现场。警方始终没有找回这两件东西，只能够猜测他是在路上将他们给丢掉了，也许呢是丢进了水中。此时尚未断气的摩根拖着自己满身的伤痕，以超人的意志翻下了床，试图爬向门口求救，因此引起了简的注意。与躺在救护车里命悬一线的摩根不同，回到养父母家里的丹尼尔已经换上了睡衣，玩着他最爱的游戏机。讽刺的是，他甚至还在回去的路上贴心地给养母带回了一些甘草糖。就在他悠闲地享受着夜晚，满足于自己终于实现了幻想时，摩根却失去了生命。而鉴于检方充分的 DNA 证据，本案的真凶几乎已经毫无疑问了，真正需要讨论的就是丹尼尔的动机和精神问题了。丹尼尔被诊断出来了多种精神疾病，包括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同时呢，他还自称患有自闭症。相关的法医精神病专家指出，如果丹尼尔被释放，他很有可能会再次犯案。但是丹尼尔的养父母呢，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认为20岁的丹尼尔是生病了，他原本是个害羞内向但是非常平易近人也非常尊重他人的好孩子，没能够治好他的病是因为那些医生忽视了他的求助信号，没有把他说的那些侵入性念头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丹尼尔需要的不是牢笼，而是社会的关怀。在法庭上，丹尼尔又一次修改了自己的故事，他声称自己呢是在和摩根亲近的时候被入侵者打到了头部，这才意识到家里面有人，他趁着摩根和入侵者纠缠仓皇而逃了，因此和谋杀并没有什么关联。当检察官质疑他为什么没有察觉到背后有人靠近的时候，丹尼尔坏笑着说自己正关注于其他的东西呢。法医精神病学家在庭上作证，称他的智商高于 90% 的人时，他甚至还露出了颇为满意的微笑。可以说，丹尼尔享受着这种聚光灯，对他来说，摩根之死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玩笑罢了。2015年3月18日，陪审团仅仅经过了3个小时的讨论，就得出了丹尼尔有罪的结论。 几周之后，他被判处了40年有期徒刑，服刑30年后有资格申请假释。也就是说，在2044年，丹尼尔将有重过自由的可能。审判之后，一位法医精神病学家对丹尼尔进行了采访。当他问起丹尼尔对于“终结”这个词儿的定义时，他被眼前的年轻人给吓了一跳，因为对方回答说：“杀死，彻底熄灭生命之源。”他见过的绝大部分暴力凶犯也至多是回答一个停止或者结束而已。在他看来，丹尼尔的问题不仅仅是精神疾病了，而是一种极端的冷漠特质。可是丹尼尔的养父母和律师呢，不这样认为。他们帮助丹尼尔提起了上诉，申请将刑期再减少10年，理由是丹尼尔的犯案是因为精神疾病，如果他的病能够早早治好，那么强行将他关押在监狱里面也是没有意义的。后来法庭驳回了这个诉求。而出于担忧，新西兰警方在听闻了本案之后，也开始核查当地特征相似的案件，担心丹尼尔曾经在他们的辖区内还犯过案，但是幸好没有查出来结果。案发之后，摩根的好友克里斯忽然回忆起来了一件小事。案发约半年之前，摩根在聊天的时候抱怨过，有一个非常古怪的年轻人一直在跟踪自己，也许是一个同性恋。但当时的摩根啊，语气轻松，将此事一笔带过，克里斯呢也就没有再追问了。案发之后，又有两名男性主动地找上警方，表示自己也曾经被年轻的男性给跟踪过。那这些故事里神秘的跟踪者究竟是不是丹尼尔呢？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我们无法想象，如果警方没有及时地抓到丹尼尔，中信湾是不是还会多出几起惨剧呢？而他表面上是被精神疾病驱动的罪行，背地里又是否涉及到了缜密的跟踪和计划，同样也是无人知晓了。那本案当中引人注目的不仅是精神疾病的争议，也有媒体的不负责任。最初摩根作为受害者承担了大量的罪名，甚至还被倒打一耙，陷害成了罪人。可是直到警方揭露凶手是一名男性，而摩根只是恰好路过了那条街道就被杀害，媒体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歉意。他们转而追捧着丹尼尔，给了这个冷血杀手最想要的聚光灯，还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娃娃脸杀手。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得摩根的亲朋好友不仅要承受着失去他的痛苦，还要承受着来自外界的恶意窥视。而如今丹尼尔在牢里呢是过得风生水起，他用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牢里面疯狂享受，好像坐牢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奖励。他也不屑于去参加任何的康复疗愈项目，正义好像来得又快又准，但是真的对凶手起到了惩罚作用了吗？似乎作用也是微乎其微。而摩根精彩的一生戛然而止，实在是让人扼腕叹息。那么对于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